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288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工作和家庭中实修善待众生，作者天津大法弟子王清，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6月3日。我是1997年10月得法的大法弟子，今年61岁。得法的时候，我在协党的体制内工作，那时由于自己深受无神论的毒害，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中，在协党的争名夺利的官场中，搞得自己一身病。30刚出头的我，就感觉自己身心疲惫。虽然人世中的功名利禄得到了，但总感觉自己什么都没有得到，整天抑郁寡欢，不知为什么活着，生活得很苦很累。学法两个月后，大法的祛病健身的奇效和他博大精深的法理彻底改变了我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我终于明白了，人不是为了追求人世中的名利情活着，而是要做一个好人，做一个完全为了别人的人，最后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我要返本归真，我要修炼，我终于找到了来世的目的，是伟大的法轮大法给了我第二次生命。第一部分，干好工作，开创修炼环境。2001年，我调入新的单位工作，由于中共协党对提高人类道德、救度世人的法轮大法的迫害、抹黑、污蔑、诽谤，使世人对法轮功产生误解、歧视。同事们都知道，我是因修炼法轮功才调来的，都对我抱有戒备心理。我按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工作中处处为别人着想，任劳任怨，渐渐地得到了领导和同事的信赖。我单位有一个职工食堂，是下属企业出资开设的，食堂每年都有几十万到近百万的开支，没有正式的账目，都是收据，管理员权力很大，吃喝拿药收回扣都是很正常的事，管理混乱，职工对食堂不满意，经常有人上领导那儿告状，单位领导很挠头，领导再三斟酌安排我来管理食堂，认为修炼法轮功的人看淡名利，可以信赖，可原来的管理员对此很不满，认为我有后台，抢了他的财路。在我们部门宴请他的时候，他喝酒后痛哭流涕，指桑骂槐。我当时没有动心，心里很坦然。几年后，这位管理员不幸得了胃癌，住进了医院。我为了给他讲真相，就与同事一同去医院看望。因当时医院人多，我只是简单的给他讲了法轮功的基本真相，告诉他法轮功是按真善忍做好人的，天安门自焚是假的，是栽赃陷害法轮功的，告诉他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会有奇迹出现。因为我当时已提职为办公室主任，他没有想到我会去看望他，他很激动，他相信了我给他讲的真相。当他出院回家后，我又给他送去真相资料，并给他及他的家人做了三退，讲了我的修炼经历，告诉他我是因为坚持信仰被迫害，被免职调到现在单位的。他说，哦，你不想当官呀？他很惊讶。我说，不是我不想当官，我们是看淡名利的，不会因为官职去争去抢的，对官职我们讲顺其自然，只是在哪儿都要干好工作。他恍然大悟， 脸上显露出懊悔的表情。后来得知，在我提职时，他曾给上级部门写我的黑信。他明白大法真相后，大法展现了神奇。近20年来，他的胃虽然切除了大部分，但身体恢复得很好。我单位有位副处长，因身体不适，到我们当地医院做检查，初步认定是肺癌。处长给我打电话，让我到医院陪同他们夫妻去市里专科医院做进一步检查，因他妻子也在同一单位。我到当地医院后，看到这位副处长表情凝重，他妻子不断地安慰他。见到我后，他情绪比较激动，说是主任医生亲自给他做的检查。这个主任是本地有名的专家，和他是好朋友。我说，佛法无边，一切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因我在平时的工作接触中，都给他们讲过真相。他妻子听明白了，做了三退，而他知道大法好，但迫于邪党的淫威，没有三退。在去市里医院的路上，我告诉他，退出邪党组织才能不被邪灵控制，大法师父才能救他。他妻子也鼓励他退出，他鼓起勇气说，好，我退。到了市里专科医院检查的结果是一般肺炎，他们两口子非常高兴，感恩大法的救度。我单位行政审批科室的一同事明白真相后，在他亲戚朋友中传真相，劝三退，并利用工作之便帮我做真相资料。有来他科室办审批手续的人，他认为不错的，就打电话让我给他们去讲真相，使很多有缘人明真相得救，因此他得了大福报。这位同事是工勤编制，50岁就退休了。机缘巧合，他为一个产品做一级代理，每年都有60-70万的收入。2012年，由于机构改革，我单位和4个工作职责不相干的单位合并，以我单位为主体，并由我们科室负责整合工作。这是慈悲伟大的师父把众生推到大法弟子面前，让他们明真相得救度。那几年，我凭着大法赋予我的能力、智慧，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地工作着，在工作中找机会把大法的真相传递给他们，使能接触到的大部分领导和同事们从谎言误解中解脱出来，认同我的人品，也看到大法造就的大法徒的品德，诚实、正直、善良、顾全大局。评选先进时，职工们用不记名投票的方式，连续5年选举我为先进个人。这不仅是职工对我个人的认可，也是对大法的称赞。第二部分，放下利益心，善待众生。2023年，我家花了30万元重新装修房子，由于装修公司的施工人员不慎，把2楼的地采暖砸漏了。等到入住后，发现2楼往1楼漏水，漏了整个冬天，把邻居家新装修的楼梯和墙面给泡坏了。当时不知是改造的水管漏水，还是地采暖漏水，经过多次查找，才找到原因。找的过程中，对我家房子的装修破坏很大，造成一定的经济损失。按理应该由装修公司来承担责任，他们不承担，找理由推卸。我丈夫很生气，和他们理论。我想，我是修炼人，应该放下利益心，善待别人。在整个装修过程中，来我家干活的，从经理到装修工人， 大部分都听了真相，选择了三退，我不能把他们再推出去。再说装修公司挣钱很不容易，赔偿我家了，工人都拿不到工资。我和丈夫商量，咱们自己出资修理吧，别让他们赔偿了。我丈夫是个善良人，也同意了。邻居家和我们同时装修的，我们提出要给他们修理或赔偿，他们坚决不用。由于两家关系不错，他们不好意思让我们修，要自己修。我就和装修公司商量，由我家出资，他们出面帮邻居家修理。邻居家认为装修公司为他们修理是应该的，也就同意了。一场装修风波平静地解决了。虽然我家经济上受了损失，但我做了大法弟子应该做的，很欣慰。第三部分，修去党文化，实修自己。由于自己在协党部门工作多年，党文化的烙印很深，强势、高调发言、自我都很强，尤其争斗心、不让人说的心，修去得很艰难。在家庭生活中，特别是在我们夫妻退休生活中，表现得更突出。丈夫退休前全身心地投入工作，无暇顾及家庭。几十年来，家里的大小事都由我来安排，说了算。丈夫退下后，一时很难适应，加之我这没休去的强势、霸道的言行，让他很难接受。尤其近两年，在我看来不经意的一句话、很小的一件事，他都大发雷霆。当时我想，我是修炼人，不和他计较，但没有真正的实修自己，总想用常人的理和他理论理论，让他认识到错误。可是每次都适得其反，越解释矛盾越升级，他越胡搅蛮缠，爆粗口。其实他是一个很本分、老实厚道、儒雅的人，不知这两年怎么了。其实就是给我提高的，我还不悟，每次都动气，怨恨他，瞧不起他。长时间这一关过不去，提高不上来，旧势力虎视眈眈，有空子可钻了。去年冬天，我明显感到心脏不舒服，几次都感到生命到了尽头。我惊醒了，我不能这样下去了。旧势力迫害我得逞了，那得害了多少众生啊，我得提高啊。师父在梦中点化我，同修善意地提醒我，我暗下决心，要从根本上改变常人的观念，要实修，修去党文化，修出为他的心。我加大学法力度，背法抄法，我的心被法的能量包容着，感到慈悲祥和的心态又回来了。丈夫在说什么，我不再辩解，不再坚持自己，只是善意地为他着想，向内找自己。几十年养成的像花岗岩一样的恶习被大法溶解了，感恩师尊。在学法向内找实修的这段时间里，还发现自己有求回报、求名的心，被常人带动，在评价这个亲戚还行，知道知恩图报，那个朋友没有良心，过河拆桥。这种评价表现出怨恨心、求回报的心，没有去干净，还没有从人中走出来。我认真地向内找，在一丝一念中查找自己，不知不觉中，心脏不适的感觉消失了，并且几年来，头发掉得很厉害，现在发现头发也不掉了。在修炼的路上，慈悲的师父点化着弟子，盼望着弟子放下人的东西，快点提高。弟子唯有精进，再精进，踏踏实实地修，从人中走出来，努力完成自己的使命， 感恩师尊的慈悲救度，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看守所里见证发正念的威力，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梅花，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6月3日。记得在看守所里有一次被监规，监舍里是两个炕，一个是东炕，一个是西炕，中间是小过道，一个炕坐三排人，一个星期调换一次。我在西炕第二排坐着，有一天是星期五，警察让被监规，轮到我，我说不背。警察问会背不，我说不会。警察说下一个，就继续背。旁边的一个小姑娘偷偷地给我竖起了一个大拇指。又几个背了，警察就不让背了，说星期一被监规都得背，谁不背都不行，看谁能拧过谁。说完一扭身走了。当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看见一条红色恶龙在半空中上下翻滚，很凶恶。醒来后我知道邪恶要迫害我们大法弟子，我告诉了另外两位同修要多发正念，邪恶要迫害我们。星期六星期天是自由活动，监舍里有打扑克的，有说话的，有洗头的，洗衣服的，都在做着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我坐下来发正念，发出强大的正念，用意念想，一个手雷飞到恶龙身上，扒一下把恶龙炸得粉碎，然后我一挥手，恶龙的碎片都没有了。就这样反复的发正念，发了两天。星期一警察来了要被监规，我从第二排调到第一排，从我这排开始背。我前边是四个人，我前边的人刚背完，警察马上大声说停，从那边开始背。那边是东炕，第一排第一个人是我们当地的一位同修，同修很配合，背得很熟。第一排最后一个是外地同修，外地同修年龄比较大，背不下来，磕磕巴巴的。警察把老年同修骂得很难听，又叫第一个同修再背一遍给他听。第一个同修又背了一遍，警察又把老年同修骂得很难听。过后，我问两位同修怎么不发正念呢？他们说没当回事儿。发正念和不发正念真是两重天呐。发正念能解体邪恶，邪恶解体了，人什么都不是，是另外空间的邪恶操控人做坏事。所以一定要发正念，要发好正念，做好师父要求我们做的三件事，不辜负师父的慈悲救度，跟师父回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接办社区人员明真相行善举，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6月2号。2021年邪党搞所谓的清零，强迫大法弟子签字保证不练功，不签就送洗脑班。有一天接办和家人联系，要到我家来与我见面，我心想他们要来就来吧，
不能让他们白来。我决定这次一定要给他们讲明真相，不能让他们继续助纣为虐，迫害大法弟子，要为自己选择好的未来。我请师父加持正念，然后立掌发正念，铲除操控他们迫害大法的一切邪恶生命和因素，加持他们的正念，让他们正念正行，为自己选择美好的未来。由于当时疫情比较严重，家人限定他们来访时间不要超过一小时。一，接办负责人上门，听明白了真相。接办负责人与社区人员来了，我态度祥和地接待他们，让他们进屋坐下。我占据主动，首先开口说，你们今天是为法轮功的事来的，如果你们想让我签什么字，我是绝对不会签的。我先讲一讲我为什么要练法轮功。我讲到自己由一个患有多种疾病非常虚弱的身体走进法轮功修炼的，40几岁的人，心脏衰弱的每分钟只跳50几次，常常感到心力不支，严重的坐骨神经痛让人痛苦不堪，肠胃炎，血小板减少，过敏性鼻炎，腰椎变形，腰肌劳损等多种疾病。修大法只几个月，身体所有病痛全部消失，走路一身轻，从实践中深感大法的神奇与超常，并坚定了我兼修大法的决心和信心。我接着说，法轮功是以真善忍为标准的宇宙大法，要求修炼者必须严格按照真善忍做人，做一个好人中的好人，做任何事都要先替别人着想，最后修成一个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大法弟子修炼后身体健康，家庭和睦，7年时间已达到1亿人修炼。江泽民因妒忌法轮功人数众多，超过了共产党员人数，心里不舒服而发起对法轮功的迫害镇压。他这种荒唐的迫害理由在政治局没有被通过而恼羞成怒，故而编造了天安门自焚谎言。由于自焚破绽疑点众多，被联合国定性，此事件是由中国政府亲自导演的世界上最大一部伪案，是在搞国家恐怖主义，构陷法轮功，并被联合国备案存档。他们静静地听着，不插话。我又告诉他们，法轮功已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得到许多国家政府的赞扬，并获得褒奖4000多项，被誉为高德大法。我又讲到中共卸磨杀驴的本性，文革后期为平民愤，推卸责任，将许多警察及部队支佐干部押到云南边境秘密枪杀当替罪羊，然后转告家属因公殉职。接着又讲到古罗马帝国因迫害基督徒而遭天惩。我说，现在新冠病毒瘟疫这么严重，就是来淘汰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的人的，也是淘汰那些反对大法的人来的，只有三退才能保平安。我又讲到善恶有报的天理，迫害大法弟子遭恶报的警察及士人已达到20000多，明慧网恶人恶报栏目可查询。我接着说，法轮大法是佛法，大法师父是来正法救度众生的，千万不能做对大法和大法弟子迫害的事。师父正法一旦结束，凡是对大法和大法弟子做了坏事的人，一个都逃不掉，都要被审判。我告诉他们，我必须按照我师父说的去做。我师父在《精进要旨2》《强制改变不了人心》中说，修炼者坚定的正念超越一切人的认识，超越一切人心，是常人永远都无法理解的，同时也无法被常人改变，因为人是改变不了觉者的。我进一步表明，我不配合他们的任何要求。社区那个男的说，我知道你是觉者。我马上说，觉者就是觉悟了的人。他说，你只要心里坚定不变，表面上签个字没关系。我说，那怎么能行，我们必须表里如一，修炼人不能作假。他听后无语了。我又讲到保护大法弟子会得福报的，有的人就因此而得了福报，并列举了相关的例子。那个一直没说话的接办负责人，听到我讲保护大法弟子得福报的事，可能触动了他明白的一面。他马上说， 我也想保护你得福报。我说，那好啊，你真的保护大法弟子，一定会得福报的。他说，签字的事不要你签，我们来签。我说，你们也不应该签，签了不好。他说，这个你就不管了，那是我们的事。不过如果有人来回访，你千万不要说什么什么话。后来回访的人一直没来我家，我知道是他挡住了。二，明白真相，行善举。过了半个月，他俩到我们小区另一个同修家去了，并对那个同修说，你把你床头柜上放的法轮功的书等东西快点收拾一下，一会儿分局有警察要来你家，免得被他看见了，我们和你们是一伙的。同修听到这话觉得很吃惊，他们怎么一下子变得这么好了，还说和我们是一伙的，有点纳闷。当天同修到我家说到此事，并说前个把月他们到他家去时态度都不是很好，说话还有点生硬，不客气的味道。我就把他们到我家来，我讲真相的过程说了一遍。我说，他们明白了真相后，再为自己选择好的未来。其实这一切都源于师父对我的加持。在讲真相过程中，我强烈感受到能量场非常强，而且讲真相时智慧源源不断地出来。我只是抱着这样一颗心，今天一定要让他们真正明白真相。他们能有这样的善举，都是师父所为，师父清理了他们背后的邪恶，让他们理智清醒，听进真相，真正能得到救度，都是师父在做，我只是动了动嘴，要感谢师父改变了他们。同修也高兴地说，谢谢师父。在这个接办负责人善念的作用下，他所管辖的所有社区范围内没有一个大法弟子被送去洗脑班，而且还授意社区人员如何应付上面的回访，有力地保护了大法弟子不被迫害。在这期间，我们把他们的电话号码都上到明慧网，让海外讲真相平台小组同修继续给他们讲真相，劝三退。在海内外大法弟子共同配合下，使接办社区人员彻底明白了真相，做出了保护大法弟子的善举，为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到如今已将近五年了，他俩都没到我家来过，在此叩谢师尊。在我们这个地区，有的明真相的社区人员还给大法弟子通风报信，直接把派出所要来抄家的消息告诉同修，让同修及时做出防范措施。有的学员被其他派出所绑架后送到社区时，社区人员对派出所警察表现出很冷漠的态度，并且还为学员说话。前年年底，有一个新调来的片警带着一个辅警到一个同修家去，说出的话不恰当，让家人很反感，家人把他们说了几句，他们无趣地走了。家人把这事告诉了社区人员，社区人员说，他们以为他们穿这身皮有什么了不起的，跑你们家去胡乱说，他们以后再去你们家，你们不开门。明白真相的社区人员在保护大法弟子，他们在正法中为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我们很为他们高兴。在正法即将结束的最后时刻，我们大法弟子一定要抓紧时间做好三件事，重视对接办社区人员讲真相也是相当重要的。当然警察我们也要救，师父也讲过这方面的法，要我们救度警察，因为他们也是被毒害的。请同修们一定要重视对这些人员的救度，他们明白真相后不会去做迫害监视大法弟子的事，对我们出去讲真相救人是有利的。以上如有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 原来不让我学法的是业力构成的假我。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6月3日。我时常听到明慧广播电台播出学员学法难，我想我也是学法难的其中一个吧。我修炼27年了，27年来我学法真是艰难，我学法就困、闹心、身体难受，但是不管怎么难，我就要读法，坐着读、跪着读、站着读也不行。我深知学法的重要，我不管怎么难，我都要坚持读法。我学法没有学到法理，我听法就睡觉，我也不放弃。我就是把大法一个字一个字读对，一个字一个字就装在我心中了。我也背过一遍转法轮，用了几年时间，也没有明白法理。我后来又开始背转法轮，第一讲背了一半，我就不背了。因为口里念得很熟了，心里什么也不知道。我为什么学法就这么难啊？我向内找，发正念清除干扰我学法的邪灵，也不起作用。我求师父说，师父，我是真修，我要学好法。师父也没有明确点化我怎样才能学好法。我是开着修的，修炼中遇到的小关小难自己过，遇到大关大难时，师父提前就点化我了。我为什么学法难，师父就不管呢？我想不明白，这个不让我学法的生命到底是谁，跟我是什么因缘关系，是生死仇吗？还要还多少年啊？我师父善解都不行吗？突然一念闪出，一个同修被汽车撞了，撞得够狠的，同修身体安然无恙。师父告诉我们，其实你别以为撞一下你啥事都没有，可是你真死掉一个你，是业力构成的你。选自美国法会讲法，纽约座谈会讲法。我惊醒了，我明白了，是后天业力构成的我不准我学法，他们可以名正言顺地干扰我学法，因为他们也是所谓的我呀。我没有认识到他们是假我。27年了，我怎么就这么愚蠢啊？假我被识别出来了，我就按明慧广播说的长时间发正念，大概分3次发了6-7个小时，后来又发了几小时正念，我终于可以正常学法了，学法也入心了。现在学法心里有一种很轻松和舒服的感觉，终于找到了一种越学法越想学法感觉，听法也不犯困了，这是我的真实经历。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